北京时间2017年1月8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中美洲，去程经过美国德州的休斯顿过境，他究竟会不会和川普团队的人士会面，成为了美中台三地关注的焦点。海峡论坛今晚邀请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先生以及许建宏先生，针对蔡英文出访过境美国进行深入的分析。另外，美国记者李一华也将从休斯顿发来他的第一手报道。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宝荣。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带您到中东，伊拉克官员说巴格达发生汽车自杀炸弹爆炸，至少13人丧生，另外有几十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这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天在一个繁忙的市场入口处引爆爆炸物，这个市场设在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社区。星期五，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机场枪击案的嫌疑人星期六被美国政府起诉。26岁的桑迪亚哥是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他被指控杀害了5个人，打伤了6人。如果罪名成立，桑迪亚哥也可能面临死刑或者监禁，包括无期徒刑。美国东南地区的佛罗里达州的警方说，星期五劳德戴尔堡机场发生的枪击案，作案动机可能是恐怖主义，但是现在还不能肯定。据报道，这名单独作案的嫌疑人是曾在波多黎各服役过的前国民警卫队队员。去年他主动接受精神健康检查。FBI 和阿拉斯加警方说，他在去年11月曾经到 FBI 在当地的办公室，用颠三倒四的话说，他听到声音，要他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美国驻墨西哥瓜达阿拉哈拉哈市的一名领事官员星期五晚间遭枪击受伤。当局正试图确认嫌疑人的身份。经确认，这名官员名叫阿什克夫特，担任外交官近13年。根据墨西哥检察总长办公室的声明，这名官员目前伤势稳定。美国领事馆上传社交媒体脸书的视频显示，枪手星期五晚上向这名领事官员的汽车开枪之前，曾经在停车场外等候。枪手曾经在停车场跟踪这名美国领事馆官员，但是没有对他开枪，直到这名官员开车驶出了停车场，枪手冲着汽车挡风玻璃开了一枪，显然企图枪杀这名领事官员。枪手的动机还不得而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等团体合作，1月8日在香港中大举办文革50周年研讨会，邀请了中外多名学者介绍和讨论文革及其后果。这是中国当局在大陆基本上禁止公开反思文革活动之际，在中国领土上举办的首个讨论和反思文革的公开研讨会。据悉，几位大陆学者被有关部门禁止出境，甚至在登机时遭到了拦截。研讨会吸引了大约160位各界人士和学生前往旁听。首位发言的前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文革研究学者徐有余在讲述文革基本情况后强调，在文革爆发50周年的今天，讨论文革不仅是学术讨论，而且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文革正在当今的中国卷土重来。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月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聚焦蔡英文出访中美洲过境美国，下半场我们则是请两位专家来评论一下蒋介石的是非功过。今晚和我一块儿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在台北跟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请到的是台北知名的时事评论员许建宏先生到节目当中。许先生您好。
你好博弈。
感谢许建宏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非常欢迎许建宏先生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那么今晚海峡论坛的另外一位来宾是通过 Skype 参与我们节目的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先生。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评论。好的，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英捷专案出访计划已经抵达了美国德州的城市休斯顿过境。由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去年底曾经主动公开和蔡英文总统的通话，甚至提出了美国不需要恪守一中政策这样的言论，北京对于这次蔡英文出访是格外的敏感，甚至表明了希望美国不要让蔡英文过境。而蔡英文在休斯顿停留期间是否有可能和未来川普政府的重要人士会晤？蔡英文过境休斯顿的具体行程还有哪些看点呢？下面我们就立刻为您连线目前正在休斯顿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奕华来带我们掌握最新的消息。奕华你好。
好的，东宁你好。是的，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呢第二次出访呢又是在美国来过境。那么可以感受得出来呢，美国的方面呢是一样用高规格的礼遇来接待蔡英文的过境行程。不过呢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得到，相较于半年前在迈阿密的过境行程，这一次的警力还有保安还有维安的措施是更升一级。可以感受出来不管是在台湾方面或是美国方面都十分的谨慎小心有关于这一次蔡英文的过境行程。例如呢现在在我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蔡英文总统下榻的酒店，昨天下午的早上的这个欢迎民众呢是只能在这个酒店的外面来欢迎蔡英文总统的到访，那不能在大厅也不能在任何酒店的里面来等待。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休斯顿的这个气温呢是格外的低，在零下几度的这个温度，因此呢这个民众可以说是冒着寒风在这个冷风中等待蔡英文。那么除此之外，在晚上的乔宴呢也是这个格外的保密森严，这个民众参与的民众都不可以带手机或相机或者任何的录音录影的这个设备，那么都要经过这个层层的围安。那么除此之外呢，昨天呢这个蔡英文在休斯顿停留期间下午安排了一些参访的行程，不过有关具体的行程还有参访的内容，我们下面请看一则有关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7号上午抵达美国德州城市休斯顿进行过境，四架 F-16 战机伴飞护航。蔡英文专机在抵达休斯顿后，由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与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亲自登机迎接。尽管当天休斯顿出现入冬以来罕见的超级低温，但在蔡英文总统下榻的酒店外，大批台侨仍热情不减，数百人顶着寒风摇旗呐喊，热烈欢迎蔡英文总统的到访。蔡英文被台侨团团包围，在热情民众的簇拥下进入酒店。
也特别今天天气这么冷，我想你们也看到这么多人来，所以代表我们台湾人在这个美国主流社会很愿意为了台湾的民主自由来欢迎我们从台湾来的蔡总统。
蔡英文总统在下午与随团人员一同前往休斯顿的癌症医疗研究中心进行参访，随后在美国联邦众议员法伦特和德陪同下参观了休斯顿美术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展出的精品文物展。法伦特和德众议员表示，
美台之间的紧密友谊体现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And the fact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were willing to share them with the people of Houst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这显示了两国间深厚的友谊，是文化、经贸和民主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美国和台湾人民都很珍惜这一切。
People togeth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share appreciation of all of those。
根据随团立法委员庄瑞雄表示。这趟旅程说明了在美国支持台湾的朋友很多，也希望这次的过境为接下来的旅途起了一个好的开端。
台湾其实有在美国有很多的朋友啦，那美国的朋友其实今天他也看到他们的国会议员，哦，大家是真的是那种热情啊，哈，啊，尤其是对台湾的一个支持啊，啊，令人感动。
参加侨宴的美国国会议员包括了民主、共和两党。德克萨斯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格林甚至抱病前来。
I have been to Taiwan, and I wanted to extend.
我曾经到访台湾，我希望向蔡总统表示欢迎，并让他知道我们十分感谢他在我们访问台湾的时候热情的款待。
短暂停留休斯顿后，蔡英文将在1月8号下午启程前往台湾，在中美洲的四个友邦国家进行访问。回程途中将过境美国加州旧金山。美国之音记者陈星、李义华、休斯顿报道。
的东宁，除此之外呢，这个在这个全程的这个，在这个全程的这个参访过程当中，都是有警力的为蔡英文，还有摩托车来为蔡英文的开道。然后呢，这个除此之外，我们刚刚在新闻中听到的，他在这个美术馆的参访期间，大概停留了30分钟。不过呢，这个美术馆是为了他停留，关整个闭馆了3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另外呢，我们各界都知道，这个各界都相当的好奇，蔡英文在休斯顿停留期间到底会见什么人，或见了什么人？那么除了昨天我们掌握到的这个蔡英文和休斯顿市长见面，还有下午有3位的国会众议员。进行了会面以及参加侨宴之外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这个川普团队的发言人是表示，在蔡英文停留期间，川普本人还有他的团队成员是不会和蔡英文进行会面。不过呢，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呢是今天呢是在下午才会启程离开这个休斯顿，因此呢，距离这个他离开的时间还有一段
时间。
早上呢，据信还会有这个重要的美方人士和蔡英文进行会面。不过呢，我们会有关的消息，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们来掌握。把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一华带来第一手报道，也请您持续我们追踪。我们知道那边的气温非常低，是零下，你也是抱着寒风来报道的，非常辛苦，感谢一华。那么另外，刚才我们在一华的报道中看到，这次蔡英文出访的专机啊，有4架 F-16 的战机是伴飞复航。我们看到在照片中可以看到，这几架 F-16 的战机可以说是挂弹贴身伴飞在蔡英文的长荣航空专机旁边护航啊。与此同时，我们也传出到有中国航母辽宁号可能在蔡英文出访期间将会经过台湾海峡，并且沿着这个海峡中线北返山东青岛的航舰基地，完成首次的绕台训练。那么对此呢，美国国防部前首席亚太副助理部长米德伟 Derek Mitchell 就指出，如果辽宁号航舰真的在这个蔡英文出访期间穿越台湾海峡的话，将被美方视为是一种对台湾恐吓的行为。与此同时，隶属于美国第三舰队的尼米兹级航舰卡尔文森号战斗群也在6号驶离了圣地亚哥军港，前往西太平洋地区，加入了在南中国海巡逻的2艘美国战舰，包括了里根号战斗群以及史坦尼斯号战斗群。那么美国的3大航母战斗群在蔡英文出访期间会合，又碰上了辽宁号预定要绕台演训，相关的动作可以说是备受外界的瞩目。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哦，那个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当中，这个有4架 F-16 战机是伴飞护航这个蔡英文总统的长荣航空专机哦。那蔡英文总统在这个专机上面向这些空军弟兄喊话，希望他们这个伴飞完就赶快去捍卫台海，守护台湾哦。那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刚刚提到辽宁号可能会在蔡英文出访期间哦，这个北返经过这个台湾海峡跟海峡中线，迫近海峡中线来完成一个第一次的绕台演训，像这样子一个动作呢，台湾究竟有没有能力来做第一时间的因应？美国跟日本是不是有可能有相关的动作呢？您的分析。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一种虚张声势啊。那中共他当然要趁蔡英文去访问美国的时候表达一些他的立场跟态度，因为毕竟前阵子那个川普很高调的把他跟蔡英文通话的消息透过 Twitter 登了出来，然后又发生了他在上 Fox 的那个节目的时候，他公开说质疑美国是否要继续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那我相信中共当然会有一些 他必须要做一些动作出来，那他可能这个动作也不见得是一定是针对川普或针对蔡英文，他可能也是要针安抚一些国内的一些他大陆内部的一些鹰派，他一些他们的情绪，因为如果你什么动作都没有的话，那鹰派他不见得你压不住他，那对现在的执政者而言也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威胁，但他必须要做一个这个动作出来啊，包括在南海也是这样子。那但是我觉得说台湾要怎么应应辽宁号，其实台湾不是，如果你从纯军事角度上来看，台湾是可以应对辽宁号的。那比方说我们的沱江军舰，或者是我们的我们从战术上要对付辽宁号是可能的，因为有美国的学者就建议说，大陆对美国是采取反介入还有区域吓阻的方式对付美国，但是中共它的航空母舰发展毕竟有它的一个局限，它才刚开始发展。那如果台湾用同样的方式，也是台湾在台湾海峡内也搞一个反介入跟区域吓阻，用打一个不对称的海战，我们是有机会赢的。可是要考虑到集成了辽宁号，后果后面会有更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大家最好都是要克制，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还是美国，都是三方要克制。我也不认为说，我觉得这次中共他就是要做一个姿态，一个政治上的姿态。他那美国当然也是做一个政治上的姿态，但是我觉得擦枪走火的机会应该是不大的，应该各方都会有所克制。包括像川普，他也说他不会去见蔡英文，那这也是一个他做了一个克制的选择，就是我觉得不至于会闹到太大这一次。
那很快谈一下许建文先生，刚才提到像个航母三战斗群，美国的三大航母战斗群都在这个时间点上啊，到这个亚太地区来汇合，你觉得这是时间上的巧合点吗？还是刚刚您说的是美国要对中共所做的一个姿态呢？美国的三大航母，
因为他当然要一定要有个姿态，因为前阵子还有所谓的网络谣传说美国的所有航空母舰都撤走了，那当然这后来被证实是一个谣言了。那美国当然他必须要说，现在美国刚好总统他快要到交接了，他1月20号要交接嘛，那他必须要在这段时间，他因为这种时候是中共要轻举妄动，也是如果他要轻举妄动，他当然是选这种时候去做会比较有可能性。但是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们过去看，其实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这种双方差点比方说96年飞弹危机开始，双方就常常会摆一些姿态出来。那过去八年因为两岸或美台或是中美关系都相对而言风平浪静，反而比较没这种事，但这阵子会比较紧张一点。但是我相信蔡英文他的外交上他不会笨到说真的去挑起两岸，他可能不会说一中各表或九共识，但是他也不至于说去真的，因为打起这个仗来，对台湾是台湾太没有办法去跟中共打一场硬碰硬的战争，这个是他应该也知道的。对，
谢谢许建宏先生。那么请教在线上的曹长青曹先生啊，刚才许先生说这个，看来美国的三大航母战斗群到这个亚太会合，还有这个辽宁号可能会在这个蔡英文出访期间的这个绕台演训，都是一种双方的姿态。不过我们回到蔡英文行程来看，他在休斯顿，目前并没有跟这个川普重要的团队人士会面。那刚才我们的记者也说了，这个川普团队的发言人啊，杰斯卡蒂头也说，川普团队不会和他见面。不过我们现在看到，时间还有一段哦，所以我们还在观察。但是初步来看呢，会这样子的回应说川普团队不会跟蔡英文会面，是不是也是因为中方给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北京之前是要求美国不要让蔡英文过境的，是不是屈服向中共的压力呢？您的看法，曹先生？
我觉得这里很多原因哈，刚才你提到是一个原因，可能来自北京的压力，也可能川普总统考虑到和中美关系，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很可能也是这个奥巴马政府不同意这个蔡英文在纽约过境。因为我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蔡英文总统的爱将嫡系的立委罗志政委员他就强调，这个现在是奥巴马执政啊，那个意思就是奥巴马可能不同意啊，也可能是他的猜测，也可能他知道内部的信息。因为现在奥巴马总统要卸任了，但是从我在美国住了近30年了，没有看到美国这个一个卸任的总统制造这么多困难给新任的总统，包括对于这个俄国呀、经济制裁呀、驱逐俄国外交官呐、什么石油的问题啊、北太平洋这个钻探等等的政策，都在做很多的动作，也可能是奥巴马政府不同意。 是降低这个温度，所以各种的原因。但是不管什么原因，这次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的话，引起了美国媒体、国际媒体空前的关注。你看，美国主流媒体都是报道，包括日本的媒体啊，包括半岛电视台、中东的半岛电视台都来报道这个事件，因为这个是和这个川普总统这一通电话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一通电话之后，台湾这个名字空前的走向了世界。台湾这个几千亿外汇存底全部做这个公关，做这个宣传，都达不到这个效果。我觉得所以是这个全世界在这关注这个美台关系的发展，美国这个新的总统、新的政府是不是要放弃传统那个一个中国政策，来采取承认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因为那一通电话称蔡英文为台湾总统，就已经在变相的承认了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选的国家。因为只有民选的国家才有产生这个民选的总统。所以我觉得这次过境虽然没有川普的内阁说了现在没有见面，因为当时安排在休斯顿，给我的感觉就不会有这个见面，因为川普总统住在纽约啊，不可能专程飞到休斯顿，这个时间过渡时间非常忙，而且选择不在这个政治新闻中心的纽约，就可能要避免这个见面，降低这个可能刺激北京啊，或者刺激奥巴马政府啊，减少这个冲突啊，平稳的这个权力这个转移，这个政权的过渡，我觉得这都是考虑的因素。
好的，谢谢曹长青先生。在继续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也很快的来看一份啊，这个美国之音在我们的网上所做的民调，对于可能的这个川蔡会，究竟民众是怎么看的呢？那么民众希望川普这个跟蔡英文会面的，说反对的有18%，因为说这是违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损害了美中关系。另外有1%的民众认为说，犹豫不决，因为这是好事，但是会刺激到北京来报复台湾，加强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另外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表示，希望两位这个民主总统、民选总统来进行会晤，也就是支持川蔡会的有高达80%的民众。接下来我就想请这个台北的这个许建宏先生，这个看到这么多在美国之音网站上面支持川蔡会的民众，您认为川普应该考虑和蔡英文真的来进行个会面，或者在出访期间进行一个视讯的通向，或者是再跟他通一次电话吗？您的反应？
从中华民国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件好事情了。因为不管是马英九还是蔡英文，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都代表我们2300万的民意。那身为中华民国的国民，我当然是乐见。美国又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盟邦，那这个不是坏事。但是这个也还是一样，要考量到一个大战略的一个格局。那美国是很重视他的，是以一个 offshore balancer 一个离岸平衡者的角度在看台海的。那他是尽量是维持一个台海的平衡。那他前阵子才刚跟蔡英文通完一次电话，然后又质疑了一个中国的政策的可行，是否要继续实施。那他在打完这两炮之后，他不可能现在那么重要，而且现在他要快要上台的这个敏感的时间点，我相信他会特别再小心一点。因为比方说雷根好了，雷根总统他刚选上的时候，他选之前他就说他要跟台湾恢复邦交，那他上台的就职典礼他也请了台湾的代表去，可是最后面他又用了817公报来平衡之前跟台湾的关系。那川普他一定也会，如果他现在有些政策对台湾倾斜，他事后势必也会有些新的政策对北京倾斜。所以我认为这个川普未来会怎么走，我们可能还要再继续观察下去。现在去讲太乐观或太悲观的东西可能都还不是时候，因为他还没上台，他现在所以未来会怎么样，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那当然我个人是无论是谁是中华民国总统，能够跟川普见面或通话，我绝对都是支持。我相信台湾大部分的人不分蓝绿也都会支持的，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也请在线上的曹长青先生回应一下。
对呀，我觉得这个许先生的看法代表了台湾多数民众的看法。那我去台湾多次，最近也去过台湾。那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希望中华民国走出去，台湾走出去，不管用什么名称的话，突破目前的外交困境。这个困境不是台湾自己造成的，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政权造成的嘛，在全世界打压台湾嘛。你看今天的话，美国当选总统和台湾总统通一通电话，中国就派他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绕台湾，然后战机绕着台湾来威胁台湾。这个威胁有什么用啊？我觉得如果台湾人民不被吓住的话，都像许先生这样想法的话， 我觉得就是中共就全盘输了。第一个，你只能引起美国的注意啊，日本的注意啊，那美国更加会重视亚太安全的。美国当选总统之后，120的话，这个川普就任之后，会把美国战略中心更向亚洲转移啊，包括美国现在部署更多的战机在日本，在这个南韩，包括在南韩部署这个萨德飞弹防御系统，包括美国现在国防部提出来要在这个亚太地区地面部署更多的大炮等等，这等于更加强亚洲的防卫啊，加强亚洲的防卫就等于是变相了保卫了民主台湾，所以美日会加强在亚太的军事部署。第二的话，会增强台湾人民对中共的看法呀，到底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敌我呀，更证明了根本不是两岸一家亲呢，中共在关键的时候就威胁台湾呢，用这种航空母舰来威胁台湾呢，那个这个东西是很可怕的事情，一旦走火呢，多少人会丧失生命呢，所以会加强台湾人民对中共这个邪恶政权的看法，加强台湾的这个自我防卫。第三的话，更让台湾人民知道台湾有自我的防卫能力啊，刚才许先生讲了，台湾有熊三飞弹呢，熊三飞弹可以在第一时间把中共的辽宁号干掉的。这个中共台湾国防部已经宣布了，如果辽宁号越过台海中线的话，直接威胁台湾的话，可以预计歼灭。因为现在熊三飞弹第一个时速快，每小时这个每分钟50公里，第二个低空飞行躲过雷达，第三个的话中共辽宁号的话最快反应1分钟之上，熊三飞弹可以穿透任何的甲板，再加上美国几艘航空母舰到了台海啊，去了亚洲啊，你看今天台海两岸的关系最重要是50年代美国航空母舰进入台海海峡，所以中共对台湾没法有战略企图侵占台湾了。第二次这个中共飞弹演习的时候，那台湾呢，美国的航空母舰进入台海，这次再一次进入台海，第三次整个加强了美国支持民主台湾的决心嘛，包括刚才许先生特别提到巴西公报，那里根总统签署对台六项保证的第六条就是中国美国不会正式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这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历届政府从来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川普总统就任之后会更加强这个理念，更加强美台关系，更加强台湾的安全。
好的，谢谢曹仁先生。听完两位来宾讨论，我觉得说这接下来这个蔡英文的英捷专案的行程啊，从7号到15号可能还有很多可能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来关注。那么很快再来扫描一下他这个行程，当除了今天他下午会从这个休斯顿转到洪都拉斯之外呢，刚记者也提到了他到洪都拉斯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还在关注。另外9号会到尼加拉瓜，11号会到危地马拉，12号会到萨尔瓦多，然后13号他还会再回程过境美国的西岸城市旧金山。到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些机会和美方的重要人士来进行会面呢？我们会持续在这接下来的8天当中带您关注。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就是说这一次蔡总统到我们中美洲四个友邦去访问呢，照理来讲应该是也算是巩固邦交的一件大事啊。那么刚刚我们也在美国之音的报道中看到，这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也有根据庄委员啊，但是被指责在野党被指责一点，就是说这一次政府有邀请这个在野党，就是国民党的立委去，但国民党没有去。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国民党的前主席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还有已经在美国访问了，他去进行城市交流。那么另外这个国民党的现任主席洪秀柱洪主席也即将要到美国去访问，那么这个行程大家都有很关注，特别是洪主席的行程跟这个蔡总统回程在旧金山会有一些重叠的行程，因此他有人在台北会有人以拼场来形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姑且不论蔡总统，因为我们刚刚讨论很多了，那么您怎么看国民党不跟蔡总统一起去巩固邦谊，反而是联手就是前后任主席一起去美国，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以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现在都要去美国？
应该说因为第一个，我想像朱立伦他跟美国本来的关系就他其实跟美国就有一定的一些人脉跟一些关系，那他这次去美国也是因为新总统上任，他也必须要去跟他们建立一些新政府建立一些关系，因为毕竟新的政府上台了，那国民党也不可能说就是因为他的人马会整个换掉，那
美国也不可能只跟民进党接触，他一定也要跟国民党的人有一些联系。那现在国民党的党主席大概今年会选出来，那当然各方他们都要去跟美方做一些认识跟一些交流。那当然川普也会希望借这个机会认识一下国民党的人，那包括像洪秀柱，他因为他在对美关系上向来比他没有像马英九或朱立伦那么了解美国，而且他尤其是在他选举，他上次选总统的时候，本来美国有邀请他去，他又拒绝。那他给人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反美国跟一个亲中共的一种形象。那他可能希望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去表达，不是他想要让美国人知道，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个样子。他想要趁这个机会来让大家觉得说，因为过去阿扁曾经暴走过，那以后如果蔡英文也有他如果爆冲的时候，那我国民党也是一个美国可以合作的一个，他可能也会想利用这个机会告诉美国说，我国民党是一个可以稳住两岸、稳住美台关系的一个角色。那我绝对不是像你们过去想的那样，我是一个亲中共的，或我反美国。他觉得他可能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人家对他的很多形象给瓦解，那个化解掉，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情。他去美国，我觉得我个人是持正面的观点，因为本来就是这种外交本来就是绝对不是一个执政党可以垄断。过去马时代的时候，民进党跟美国有关系，那现在民进党执政，国民党同样他也要重视跟美国的关系，才会有一个健康的发展。你不能说因为我今天不喜欢民进党，或者是我不喜欢什么，我就不跟美国交往，或我就美国就不跟国民党交往，这个是外交上的一个就是一个手段，就是要维持一个平衡嘛。不管是对美国还好，对国民党也还好，都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像蔡正元上次也说他跟川普团队有些人认识，那他可能也就是说即便是像蔡正元他在美国，他也一定有一些包括川普团队的朋友在里面。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好机会，就是说代表台湾的另外一个声音，因为台湾就是有两个不同的声音，那美国也川普当然也会希望去听另外一个声音这样子。
是，好的，谢谢许建宏先生。那么我们继续再请教在线上的曹长青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您刚也提到这个中华民国在国际这个地位上一直受到这个大陆方面的打压，那么也是蔡总统这一次要到中美洲巩固邦谊的原因。我们先前已经这个跑掉了一个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了，但是也有人也有人观察到说，这个圣多美在跟我们断交，然后跟大陆方面建交之后呢，台湾方面其实民情来讲并没有太震撼或者太反弹的情况，因为大家好像认识到了，就是说其实对美或者对日本或者是对其他国家一些实质上的关系发展是比较重要的。这好像也是刚刚我请教许建宏先生，就是说不少的台湾的朝野的政治人物现在到美国都落意于途啊，都是试图要跟美国打好关系。是不是您觉得就对台湾来讲，邦交国的多少比这个就是实际的关系比邦交国的多寡更重要呢？
对，刚才主持人谈到哈，圣多米普林斯比这个国家跟台湾断交，台湾内部我看到的反应确实跟你看的观察一样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很悲伤，很多人还很高兴，觉得我们少了一个累赘，少了一个我们需要供养的，节省了我们台湾人纳税人的钱。确实我对台湾这个国民党、民进党也好，这两党的这种小国外交一直是批评的态度，因为22个邦交国减少一个剩21个，都是小国。第一个国家之间的外交的话必须经济上互利，那这些小国跟台湾外交没有互利，像这次蔡英文总统出访了4国，再加上如果加上这个瓜地马拉，这5个美洲的台湾邦交国的话，全部的贸易额才占台湾对外贸易的0.14%，连0.5%都不到，0.1%，非常小。第二的话，这个在政治上，这些小国对台湾加入联合国、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和影响力。第三个，军事上更帮不上台湾，所以这些小国外交的话只是花台湾人纳税人的钱，而且说白了很多小国都是花钱买来的嘛。这次蔡英文总统去访问了，再拿一沓子支票，那见一个总统就开支票，你不援助，不给他金元，包括不给他个人红包，那个总统夫人的话怎么能保持邦交？你看那个圣多美一开口叫台湾2亿美元，他两亿美元，他全国家的这一年的外汇全部的 GDP 的话才几亿美元，他开口叫两亿， 他进攻20万人的小国的话要2亿，平均每个人的分几千美元的，这怎么可以？这不狮子开大口？为什么这么开？国民党长期惯出来的吗？要什么给什么，就保持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外交，这个外交我觉得是失败的外交，花钱的外交，金钱外交，凯子外交，没有用处。真正台湾要发展外交，应该跟美国、跟日本、跟欧盟这些民主的大国，这些才是非常重要吗？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加入联合国用了将近30年时间呢，是美国最后开口了，美国同意了就加入了，你说合不合理？但是这是个现实，今天也是这样，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还是台湾加入联合国必须美国同意，美国开绿灯才可能，是跟美国的外交最重要。那为什么刚才强调川普总统和蔡英文总统一通电话，那台湾的名字走向全世界啊，我再强调一遍，是台湾这个名字而不是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名字走向全世界。今天观众朋友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你们看看，如果看报纸听广播，今天这个蔡英文总统过境休斯顿，过境美国，全世界媒体的报道，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还是这个中半岛电视台，全部报道是台湾这六个字母，台湾，没有人报道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你要报道那个中华民国就认为是中国了，美国人都搞不清楚了，说今天这个台湾的名字走出去，所以再用中华民国保持那小国的邦交，不助不有主义，没有帮助对台湾走出去，而且制造一个虚假，还是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今天台湾的中华民国不能代表全中国，不能代表14亿人民，也不能代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也不能按照他的虚假的宪法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那是荒唐的，那是皇帝的新装，皇帝的新衣的，所以必须要恢复真实，恢复现实，走向一个现实的外交，这样才能使台湾真正向世界上走出去。
嗯，好的，谢谢曹长青先生。那么台北的徐建宏先生要简单回应。
曹先生，您的外交观念可能不太行，因为如果说没有这几个邦交国存在，我们蔡总统怎么样去美国过？我们怎么样？他如果没有这个理由去出访现在的邦交国，他怎么能过境美国呢？这个是你不能小看这些邦交国存在的意义啊。那我这是就我就简短发言，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理由，他去美国是过境的，他美国政府不会承认说不会让，如果他要直接去访问美国，美国不会让他去的。那您说欧盟、美国、日本，他们现在他们不太可能，即便你叫台湾或中华民国，他们都不会，他不会因为我们改个名字就跟我们建交了，知道？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嗯哼，曹先生您呢？您觉得？当然，当然。
啊、我许先生想我可以理解啊，这台湾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但是问题是，这个邦交的话，必须是互利的原则。政治上互利，经济上互利，不能用钱买。我是特别强调，今天许先生，你看看这21个小邦交国，哪一个不用钱买的？都是援助吗？大量的援助，而且无偿的援助吗？而且这些花台湾人纳税的钱呢，也花许先生你自己纳税人钱了，要不搞这无用的外交啊？你今天如果说不是花钱买，互相互利的话，当然这个外交承认台湾、承认中华民国对都有好啊。你现在不是吗？这单方面的援助这个要停止的。第二个，你说跟美国那不能过境美国了，但关键是争取正式的访问美国，完全有可能的。现在美国刚刚通过的2017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话，就第一次允许台湾的国防部长冯世宽、台湾的参谋总长邱国正将军这种级别的台湾的军事官员正式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华府，进入五角大楼，进入国防部啊，而且美国的助理国防部长以上的级别的官员也可以访问台湾了，这个级别正在提高啊，所以你争取这个外交，你不能说这没有希望就不争取了，争取这个美国的外交才更加重要。美国、日本、欧盟，凡是强调包括印度这些民主的大国，那些小国用花钱买的外交应该停止，而且秘密外交给秘密贪污提供了可能性。
好，谢谢两位来宾。那么我想这个徐建宏先生也想回应，但是我们也想听一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意见。东宁，
立刻开放听众来电啊，听大家怎么看这个台湾邦交是不是没有用，台湾是不是应该用台湾的名义来走出去呢？接下来我们接听台北萧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萧先生您好，请讲。
好啊，那个第一点哈，这个川普他这个还没有说要什么时候，这个蔡英文出访就已经在媒体上报道说要跟川普有可能在波士顿什么联络。我跟你讲哈，这个台湾就只有不是天然独了，只有媒体独。那怎么样讲呢哈？那这个川普他11号就是下个礼拜就要跟第一次的举行那个记者会，他不可能节外生枝，而且他20号就职典礼的时候说明就职之前哈、哦、就 不可能与任何国家这个会面哈、哦。那所以说这个十三号也好，或者现在过境波士顿什么都好哈、哦，不可能会面，以免这个节外生枝啊、嗯。所以不要扯到这个政治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这个曹长青哈、哦，他就是诋毁中广跟美国之音啊、他说他
好的，谢谢台北的肖先生，很抱歉打断您，不过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位听众，前上半场时间有限了，谢谢肖先生来电。北京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说。
东宁你好，首先我觉得许先生说的很客观，如果台湾的邦交国都没有了，那蔡英文还要往哪去呢？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这个大陆的辽宁号是自由航行啊，并没有威胁到台湾，是你们自己台湾人是做贼心虚啊，你们总是要搞台独，所以你们害怕辽宁认罪，你们怎么着怎么着。再说刚才那曹先生说你们台湾有飞弹，我们大陆也有飞弹呢，看两家飞弹是谁厉害，究竟是几个小时能把台湾打下来啊。所以说我也像马英九那样维持现状是你们台湾最明智的选择。
好的，感谢北京王先生，稍后也请两位来宾回应。台北的陈先生请说，抓紧时间哦。
好，大家好，讲到辽宁号是，实际上辽宁号根本只是训练舰用途了，他们未来已经在那个造船厂里面有造两艘舰了，听说他们未来有准备要重点部署在那个南中国海啊。那现在菲律宾的那个总统杜特地哈，基本上他的动向是值得关注啊。
嗯，
可是他滑溜的像泥鳅一样，一下子跟中方倾向，一方面访日的时候又说万一南海有事的话又跟日本的立场一样，所以我觉得说他菲律宾。
台北的陈先生谈到菲律宾，也有传说就是美国希望未来啊，川普希望未来用台湾来取代菲律宾的位置，不晓得两位来宾有没有可以回应的、啊、很简短的再接一位湖北吕先生您的电话，一两句话跟我们提问好吗？吕先生请讲。
好，那我的观点就是我要问一问曹长青先生，你当年说这个陈水扁执政的时候有多少人到联合国去抬到这个台湾台独的这个轿子，你说那些人有效，结果是有效是失败了。
好的，谢谢吕先生。接下来就请两位来宾简短的回应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问题，也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先请在线上的曹长青先生。
回答一下刚才来宾的问题啊，他确实很多人都在想，你说现在台湾要重返联合国有没有效的？没有效，因为中华民国的名字重返联合国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没有可能性，就是在常理上法理上通不过了，因为这个联合国当年70年代2758号决议已经决定了，中华民国不能代表中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这个代表权的问题那次解决了，但是那次2758号决议没有解决台湾前途问题，没有提到台湾这两个字，甚至都没有提到中华民国，只是说联合国驱逐了蒋介石政权的代表。所以今天你再用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名字重返联合国，马上联合国秘书长就会说了，那你二七五八号决议说了，那个决议已经说了，你这个中华民国不能代表中国了，你怎么再来参加呀？这不合常理的。所以再用中华民国是返回不了的，只能用新的名字。台湾如果就是证明变成台湾这个名字，你才有法理重新来申请加入联合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人民多数人民在争取这个国家建立一个真实的名叫台湾。刚才这个许先生说刚才有个一个大陆听众来打电话说是现在没有什么这个天然独都媒体独，不是的，现在台湾过去这几年多次的民调认为自己台湾人都达到60%了，认为是中国人的降到个位数，最新的民调降到3.5-4.1这样一个左右了，然后中间有1/3认为自己又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而这个发展变化会朝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中国人台湾人的方向发展。1971年的话，那个时候那个出生的那个时候做的民调认为自己台湾人的17%，那1970年就80年代解除党禁报禁以后出生的台湾人，那个时代现在认为自己台湾达到80%了。如果台湾人80%认为是台湾人的话，占台湾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1840万，超过了台湾这个选举人的人数了。说这个发展变化不是一个这个媒体读，媒体反映台湾的现实，是天然独也好，什么独也好，是台湾一个整体的趋向。包括你说中华民国的名字走不出去，所以更多人希望用台湾的名字走向世界。我再强调一遍，全世界无论川普电话，这次蔡英文总统过境休顿，全世界的媒体报道，包括美国之音，全部都用的是台湾总统，没有一个用中华民国总统，因为你说中华民国，中国全世界听不懂。
谢谢徐建宏先生给我们结论。
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现状，我觉得不管是 美国也好，台湾也好，还是大陆也好，我相信大家都还是希望维持不统、不独、不武。那是不是一中各表或九二共识，这个可以去商量。但是我相信台湾，我们现在当然大部分台湾人不希望接受共产党的统治，那我们也不想要集统。但是如果为了去独立，把我们现在有的美好的生活，一个民，我们去已经有了实，我们其实已经有实质的独立了。那我们今天为了一个去改成一个台湾的名字，然后要去冒着战争的风险，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还是不愿意做那么大的牺牲和那么大的风险。然后我相信即便川普当选的话，我们就算改成台湾的名字，我们去申请联合国也不会成功。而且这个以前阿扁时代其实也做过了，那我不觉得说你改成台湾2758号决议就会没有效，因为这个不是台湾说了算了。
好的，谢谢。
甚至也不是美国说了算了，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提到这个2758，稍后我们要谈谈这个蒋介石的档案公开了，究竟是清算还是转型正义呢？稍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好的，欢迎回到海峡。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中华民国国史馆从2017年1月份开始，将分批陆续将多达26万份的蒋介石档案上线，开放给包括中港澳人士在内的全球读者来免费阅览。那么其中有高达60%是被归类为机密要件的大西档案，预计到2017年的4月底将全部上线。那么国史馆这次公开大量的蒋介石档案，和台湾总统蔡英文提倡的转型正义的政策有关。蔡英文上任之后强调，转型正义不是要清算蒋介石和国民党，而是要理清历史的责任，诚实面对历史，而把蒋介石历史文档透明公开，正是转型正义的其中一部分。那么有台湾史学家认为，随着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昔日台湾民众口中的蒋公也逐渐走下了神坛，台湾民众对于蒋中正的评价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民族救星、世界伟人，而是在历史中找寻这个曾经统治过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那么台湾时代力量政党的立委更主张，除了公开蒋介石档案之外呢，台湾的中正纪念堂也应该要转型，声称唯有让台湾民主的阳光照射进中正纪念堂之中，台湾转型正义的齿轮才算真正的开始转动。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许建宏先生，你认为这一次要公开的大西档案当中有哪些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档案哦？另外您认为这公开这个蒋介石档案究竟是一种清算还是转型正义呢？许先生。
我觉得本来历史人物就没有绝对的圣人跟绝对的罪人，那蒋中正他有什么功劳或他有什么过错，摊开阳光下，我觉得没有什么清算或不清算的问题，因为历史会说话。那蒋中正他当然他那个时候为了防止共产党来台湾，他做了一些今天我们来看不符合人权的事情。那其实同一个时代的美国也发生过麦卡锡主义，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去总体来看的话，没有蒋中正就不会有今天的台湾民主，那甚至蒋中正的时代也没有限制台湾发展地方上的选举。所以你如果说要用清算蒋中正来搞转型正义，这个对台湾是不是好事情？我觉得因为你当然你不，我们也不需要像过去一样功歌颂德，那他的过错功劳可以公开的讲，但如果你是说要用转型正义之名把蒋中正的全盘都否定掉，那我想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历史态度。那包括像今天我们为什么反对共产党，也是因为蒋中正他带着200多万同胞还有包括台湾人民一起去对抗中共的赤化，那这个最早开始也是蒋中正先开始成立起来，如果没有那个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也不会有今天的马英九跟蔡英文了。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人在讲这个历史，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就是要饮水思源嘛。那就像美国今天他回忆林肯、回忆华盛顿，他们也不再是把他当伟人看，甚至是罗斯福，但是把他们全盘否定吗？我觉得也没有。这个 这个是要客观公正的，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谢谢许建宏先生，也请教在线上的曹长兴先生了。这一次开放了26万份的这个讲档啊，其中有很多是机密文件，而且是开放给中港澳人士也能够来阅览了。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一个时机，大家一起来公正的检视这个蒋介石他过去的功过得失，您又是怎么看的呢，曹先生？
我觉得不是清算，这是要历史事实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是怎么样的。今天要评价蒋介石的话，应该是功过要分开，而且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和台湾是两个部分。在中国大陆期间的话，蒋介石是功大于过的，主要四个功劳。第一个，北伐，这个打败了各地军阀，统一了政令，加强了这个国民政府的基础。第二个是清党412，共产党一再强调，包括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好了，一再强调什么412反革命政变，那不是反革命政变，是个正确的行动，清除了共产党，保持了国民党的纯洁性，保持了共产党国民党的话可以来主导这个国民政府，不再由共产党这个邪恶势力来进入国民党内部且颠覆这个国民党。第三个的话，最主要就是功绩，就是抗日，领导中国抗日。共产党一定要宣传是抗日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本不是，天大的谎言。这抗日的话，蒋介石领导了22次大型的会战，共产党领导几次？只有一个百团大战吗？还受到毛泽东批评吗？认为彭德怀做的不对吗？第二的话，你看军人死亡的话，国军战士、国军将领、官兵死亡了322万，420加上其他因病死亡，加了360万。共产党死亡多少？那比例在这摆着嘛。第三个，这国军击毙了日军的话就是44万，加上在这个缅甸印度边境那个协助英美联军击毙的日军16万，加起来击毙了日本侵略者60万，这个比例啊。包括你说死亡将领吧，共产党知道宣传就是有个左权将军啊，共产党左权将军呢遇难了丧生了，就一个呀。国民党多少？国民党350个将军呢，包括上将就21个，中将72个，这个少将167个，加起35个，350个比一个左权，你说谁牺牲大吧？包括国军击毙的日本侵略者的将军就100多名，说整个这个抗战是国军、国民政府、蒋介石领导的，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这是事实。所以包括第四个，蒋介石一直坚定的反共，即使不仅在中国，包括到了台湾，一直想反攻大陆，解救中国受苦同胞。包括1989年底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话，见到蒋维国将军，他设计身上带一个小白花啊，告诉将来有一天他到天安门广场献给那些64被屠杀的孩子们，而且见到我第一面就说，哎呀，让你们大陆同胞受苦了，他有那份感情，把我们做自己人同胞，要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战败邪恶共产党，统一中国，那一个情怀。所以蒋介石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主要攻击这四点：北伐、清党、抗日、反共。那么到台湾之后，那么为什么很多台湾人认为蒋介石独裁者呢？因为他没有用他的原来的宪法都没有啊，用了38年军事戒严法统治，一直到死都军事戒严暴力统治啊，用绿岛统治啊。我去过台湾那个绿岛，关押政治犯的，四面是大海，谁也逃不掉。还有枪杀政治犯第5纵队，我不知道许先生你去过没有？看过绿岛，那里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多少人被那迫害致死啊！包括看过关押施明德那个房间，四面墙壁全都是橡皮的，像沙发一样，你想撞死、想自杀都不可能。这样一个统治吗？所以当然认为他独裁者了。所以今天的话，那个即使到解除党禁报禁，蒋介石1975年死了，后来1988年那个蒋经国解除党禁报禁，台湾才可以走向民主了。所以蒋介石到死都没有开放权力啊，包括很多这个人的判刑都他朱笔一呼的话，枪毙也可就枪毙了。包括主张中华台湾国的那个著名知识分子雷震呢，那蒋介石事先就说了，不可判刑不可低于10年，说台湾哪有法律啊？所以当年法律是国民党开的，整个都是国民党独裁统治，所以台湾认为，台湾人不管你蒋介石在中国多少功劳，那认为他就是在台湾这段历史，那认为你在台湾军事戒严、绿岛统治、暴力统治、屠杀，所以认为蒋介石独裁者。所以蒋介石铜像的话，在台湾几千多座，现在很多台湾人的228马上要到了，就给他涂漆啊，反对啊，所以导致很多蒋介石铜像只得移到他那个陵墓旁边的慈湖公园了，那里有200多座，大家想要去台湾，你看蒋介石铜像，只有到那公园。说这个我觉得是功过分开的，在台湾，台湾人民在未来会越来越认为蒋介石就是个独裁者，对台湾带来的变化是专制独裁，是白色恐怖，是228，所以将来他的铜像、他的纪念堂在台湾都可能被拆除，中国的毛泽东纪念堂、台湾的蒋中正纪念堂都拆除了。一国两堂都拆除了，两岸才会有真正走向民主、走向自由，两岸的问题才能真正的和平对等的情况下来解决。
好的，把时间交给博弈。时间交给博弈。
听众朋友在这个脸书上反映说他们想打电话，所以东尼我们是多接点电话。
好的，我们看看宝宝能不能接进一些电话进来。
台北的肖先生，请讲。
喂，你好哈，第一点那个台北的徐教授讲得非常好哈，那第二点的话，这个曹长青引用这个错误的数据，上个月底的时候，在台湾的民调是84%占认同是中华民族的哈。啊，然后的第三点对蒋介石不满的哈，那就是两个，第一个哈就是由美国揭秘的哈，二战后就把那个琉球割让给那个还给这个中华民国，蒋介石拒绝两次哈，这个是我第一点不满。那第二点的话，就应该日本要比照这个东西德割分了哈。划分为东西德，那就没有台湾慰安妇的问题，只有日本慰安妇的问题。好，那谢谢。
好的，谢谢肖先生。嘉义的张先生，请讲。
你好，我是上礼拜有打电话张先生。我平常呢，礼拜一到礼拜六我都是看圣经看影视，所以常常听到曹老师的讲话。那其实我基本上非常认同曹老师的说法，因为呢，我觉得毛泽东、蒋介石、希特勒还有斯大林。这四个人都是十大的杀人魔，所以如果说历史上应该怎么样，就应该把它解密来还原，对，让后世的人来了解说当时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中国人很讨厌说日本人屠杀南京大屠杀，可是蒋介石也同样在台湾进行228的大屠杀，这是完全一样的事情，对，所以我并不认为说蒋中正有比日本人好到哪里去。
好的，谢谢。嗯哼，谢谢嘉义张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哦。我们还有一位高雄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哈。
新年好。
那个刚才那个20世纪里面的世界四大杀人魔，第一个是应该是希特勒嘛，那第二个是斯大林嘛，那第三个呢就是排名蒋介石嘛，那第四个是非洲的阿明，肯定的阿明，那。他在台湾屠杀了20000多的228，及白色恐怖，对台湾人，虽然有道歉，到目前还是没有历史上真相还没有那个，像伊朗的话，巴勒维，那个巴勒维被赫梅推翻，他那个建的跟我们的什么中正纪念一样，但是改为厕所了。我们台湾对蒋介石相当的客气。
好的，谢谢高雄的王先生，也请两位来宾来回应一下，海峡两岸听众观众跟我们下半场做个总结。先请在线上的曹长青先生。
当然说，你说这个台湾人一些反应啊，那蒋介石刚才我谈到了一个专制统治，除了28之后，那中华民国在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中华民国公布的数字。整个在蒋介石统治期间，政治冤狱就是29000多件，而且是14万人受难，有3000到4000人被政治枪杀了。所以这些事实的话，那当然台湾人看到了。那你说蒋公啊，什么保卫了台湾？但基本一个事实，不是蒋介石、国民党保住了台湾，是美国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韩战的爆发，美国的参与才保住了台湾。如果美国没有参与的话，原来政策怎么放弃蒋介石的？因为美国认为说给了蒋介石很多军援的话，都被他们贪污掉了。美国的总统夫人都说了，蒋家每个人都是贼。那这样的情况准备放弃了？如果放弃的话，中共就可以打下台湾呢。说今天是美国民主美国的存在，从过去到现在，那半个多世纪在保护着美国，这才是一个根本。
嗯嗯，
好的，
好的，谢谢曹长青先生。
我不否认说美国的作用很大，但是你。美国提供武器，那没有人来操纵这些武器怎么办？美国给了台湾 F-84 的战斗机，但是飞的还是中华民国空军的飞行员呢。那823炮战主要打的还是我们国军打的。那当然美国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个中美合作一起防共的结果。但是曹先生的矛盾在于说，蒋中正当年如果不采用这种非常的手段，台湾根本很容易就被匪谍渗透。你看大陆的时期，连国防部的一堆那个刘匪他都是匪谍，你如果不采用这种手段的话，你台湾，你那个时候怎么可能？你非常时期你不展用这个方法，你匪谍可能很快就把台湾推翻了，很快就把台湾渗透了。那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啊。那当然他中间他、
这个、
他采用的手段是非常的，我承认是违反一些人权，我也不赞同。但是实际上你去看白色恐怖真正死伤的是台独的多还是中共的多？其实杀的还是左派，还是杀的是共产党的比较多。那 但你说他们都不应，你不是说，那你如果今天不清除匪谍的话，你台湾怎么保得住呢？
好的，那我们今天不好意思了，打断两位来宾，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快到了，非常感谢两位来宾这个今天非常热烈的交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讨论，我们也都收到了，谢谢大家。
好，谢谢博弈，我们可以请线上曹良先生再回应一下，没有关系，曹良先生请说。
非常时期用特别手段的，我不赞成这种说法。非常时期应该正常手段。今天台湾也有匪谍啊，也在抓住，也在判刑啊，那不断的被抓住啊，包括那些个这个退休将领啊，怎么怎么的给共产党做事啊，就正常的手段，法治的手段。蒋介石在那个期间要反共，要清除匪谍是对的，但用正常的手段，法治的手段，不能用特别手段，不能用军事戒严法。说今天台海两个问题，今天观众朋友更看得很清楚了。通过蔡英文总统这次出访，通过美国当选总统和台湾总统通电话，更证明台海两岸的问题不是统独的问题，不是蓝绿的问题，不是中国人和台湾人矛盾种族冲突的问题，而是两个价值的问题，一个专制，一个是独裁，一个是这个民主。台湾走向民主了，总统选举已经几次了，政权三次转移啊，这第四个人当民选总统了。那今天中国有吗？还是习近平说了算呢？今天开九月夏天开十九大，还是他要做毛泽东第二啊？说解决台海两岸的最重要问题，就中国人加把劲，要结束中国的专制统治，让中国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自由的国家，两岸才能有对等平等，成为一个真正的友好的一个联邦和友好一个关系。
好的，谢谢曹唐先生，也谢谢博弈和台北的许建宏先生，更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我是樊东宁，感谢您收看，请代表美国之音和所有的工作同仁，还有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